神仙一扛一麻袋，一扛一麻袋的钱人间转一转，老神仙把零钱放到了你口袋，你掏出来看一看，又值500万。天上的小仙女骑着飞碟转，来到了人世间，爬到了你枕边，小仙女把飞碟拿出来给你看。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话茬电台，我是主播南城老贺。
大老李、
老郑、
小月，
哎，咱们四个又凑一块儿啊，
嗯，
接着聊，是吧？
就这屁股就没离开这座位，
一次聊两期嘛，是吧？咱上一期啊聊的是人家怎么都赚着钱了，哎呦，咱们听着啊
难受。
但是啊，我觉得我目前对于有钱人来说，我是比较羡慕，但是我没有到达嫉妒的、
憎恨的那个阶段，
没到达仇恨的一个情
况。哎，那这个羡慕跟嫉妒，你觉得区别在哪儿？
比如老李突然有了500万，我就会觉得哎挺好的，哎很羡慕，
替我高兴。
就是羡慕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是舒心的，但是嫉妒的感受其实是有点窝心的。
我跟你说，老李突然有了500万，你不会哎替他高兴。老李是怎么着？他如果说他突然有了5000万或者5亿，你就仰望着他。但是他有了500万，你绝对会难受。
也不至于难受。我现在不会嫉妒任何一个有钱人，因为习惯了，就接触太多谁又有钱了，谁又有钱这些事儿了。然后我觉得嫉妒和羡慕的区别是，羡慕我觉得哎挺好的，哎挺为他高兴的，哎请我吃个饭吧，对，一块儿高兴高兴，就这么个事儿啊。然后如果说是嫉妒呢，就是操，怎么有钱了，就这种感觉，你懂吗？就是怎么
你有钱，
怎么你有钱了，
就是、
他都能有钱，就这种感觉，
就是嫉妒的感觉是窝心的嘛。
对
对，
给胸口来了一圈，哎呦，就
那我可能是
来了一闷拳，
我可能是在嫉妒的这个阶段，就是我现在一听谁谁谁说自由了。找着一个发财的门路，一个月稳定的10几20个，我特难受。为什么呀？就是怎么一个个的全起来了？
但是那个是因为你没有看倒下的吗？身边倒下的人咱们不会关注，其实身边倒下的人也挺多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倒下的，
因为你不关注，因为咱们关注都
是
好的、
就是他再怎么倒，他无非也就是像你说的还有一套房住。
比如说有这么多失业的，可能原来都是在企业里3-5万的挣着，
嗯，
对吧？然后他突然失业了，然后房贷啊，可能就一月多少多少钱，养孩子一月多少多少钱，他可能就接不上了。
那他不叫倒下，他就没起来过呀，他只是叫正常的班逼生活呀。
对，
只是不过班逼了。
对，我理解什么叫倒下呢？他就是已经改变他现在的生活了
啊。你的意思就是说还有那么多过得不如咱的呢，是这意思吧？
哎，不是说不如咱们的，就是原来还不错的，
就是大起大落
的。对对，可能现在他突然不行，那对于他来讲的话就是大起大落，对吧？原来我可能一个月能挣个4-5万块钱，
嗯，
然后我这个整个生活都很稳定，然后现在突然变成没人要我了，可能我现在这个经济上出问题了。反正对于他来讲的话，不就是属于是跌到谷底了吗？这还怎么跌呢？
我分享一事儿啊，就是让我觉得，哎呦，他怎么就那么能挣钱？怎么运气就能那么好？当然，人家可能也有努力的一面，也有可能是有人有自己的方法啊。但是，我觉得一定是运气大于实力的。就是我前一阵跟我一同事聊天，他拿了一个房产的一个册子，我说拿这册子干嘛呀？他说嗨，他说花了100万买一房。我说你怎么突然花100万买房了？他说嗨，他说北京没有房票了，北京他有两套了，没法再买了吗？买不了了。我说那你有闲钱你也别买房啊。他说嗨，他说那个前一阵从股市上赚了点钱。我说赚多少钱啊？他说赚了120万。后来我跟我其他同事一聊天啊，他不是120，他对我来说他悠着说呢，他赚了170万在股票上边。
就是在近两年股市这么不好的情况下赚了170万。
去年
啊，就大跌的情况下，
也不算大跌吧，去年是年底的时候大跌了，去年年中的时候算是平稳吧，在平稳期他赚了170万。那大家是不是会想他的本金得是多大呀、比如说500万的本金赚170，对吧？这是有可能的。他本金是60，本金的60万赚了170万，等于说他出来的时候是230万从股市里边。我最早知道他股市赚钱，但我没想到那么赚，因为他当时给我看过一个股票，他那个股票是20%的封顶，涨停是20%，他30万的本儿，第一天给我看赚了6万多，第二天给我看你看7万多，连着10几个本儿。全是20%的本儿，就这一笔赚了70多万。
你怎么不跟他玩啊？
没有用啊，他也是凭运气买的那只股票、他也不知道那股票能涨啊。他要能涨，他把房子全压里边买啊。他也不是，他也不会买30万来啊。噔噔噔，全买上那种20%的涨停，十几个连着板就赚钱了，赚到这么多钱。
但股票这个事儿确实是你只是看到了赚钱的人，还有大笔倾家荡产。
我不认识那倾家荡产的人，我就认识他。 我就看着他赚钱了，我这股市怎么他们都不起来，死等就是不起来。
你的意思就是说大环境不好都赔钱，就他一个人赚钱了？
反正我不认识那股市说赔特别多的啊，我不认识，我就是那赚钱的。
我呀，我赔的还不多吗？
但你本儿小。
老郑赔多少？
我赔了二十多万。我在2015年的时候我赔了二十多万，我赔的还不多吗？就我觉得在我的观念里我赔的很多了。
2015年要赔二十多万，那、啊、那非常多了。
那会儿老郑的钱也是来的容易。
什么他妈来的容易，
去的也糊涂，
来的容易，去的就糊涂，你知道吗？就是说财不配位，你懂吗？不是凭实力挣的，
早晚得撒出去，
撒出去了，
就说明这钱不是你的，
就瞎买嘛，对吧？钱来的容易就瞎买，他
花钱保平安，你得怎么想？
操，我也是一分一分血汗钱，为什么不容易呢？对吧？这拼缝就是不容易嘛。大家都是挣的这块钱，怎么
就是人在运气好的时候相信的都是自己的实力嘛，对吧？运气不好的时候，我命真差。对吧，
肯定是这样，
就觉得命差了。人说经济越不好的情况下，这个道观呀、寺庙啊越红火，
一般都会这么想。嗨，这钱不从这儿出，就得从别的地儿出，起码我们全家人身体健康。
对，破财免灾嘛，都会这么想，
对
吧？
风水上有一句话嘛，财多身子弱。
包括你看，就是我认识那些就是比较赚着钱的人啊，我觉得他们运气真的是很不错啊。你看，就是我跟老郑说那个我们特别有钱那发小，就是。他那会儿互联网刚刚起来嘛，我们都挣七八千的时候，他去了一公司，他好像要一工资要了15000，那会儿我们觉得相当高了啊，这个工资。那会儿赶上这个互联网投资热嘛，就是老板都特别有钱，但是他呢能力又不够，后来就给他开了。你像我们那会儿挣七八千，他挣15000的时候给他开了，赔了他3个月的工资，一下到手里45000啊，加上他当月要发的工资呢6万。那会儿如果说七八千，我每个月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我攒5000块钱，他一次到手6万，是不是我一年攒的钱就出来了？再加上他本来他就很有钱，等于说他钱往他兜里飞，你知道吗？就是你很少赶上这种工作，刚上来给你开了，然后赔你3个月工资，就这么个事儿，钱往他兜里就飞。就这些人好像起来的时候和运气有很大的关系，就泼天的富贵。我之前也认识一个朋友啊，他是在中国移动。当那个营业大厅的那个接待员，一个月大概呢是3000块钱。他跟我那表哥大飞关系特别好，当然我们高中的时候就认识啊，但是他跟大飞关系更近一些，他平时老跟大飞玩。后来有一次他找着大飞了，说听说说你
老何混得不错、
说老何这个工作不错呀、你表弟工作不错呀，说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大飞那意思是就是你放心吧，就是这个我
交给我了，
交给我了，
我弟不就是你弟吗？
都是自己人的事儿嘛，就不叫事儿啊。说这样，说你啊，说在 Mix， 就是在北京一个酒吧嘛，说你开一卡座，然后那个我作陪，那个我把老何叫过来啊，咱一会儿喝个酒什么的，这事儿我就帮你敲定了，这事儿没问题啊，说你等着就行。
不是这个事儿，这个街边撸串店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这不就是发一 QQ 的事儿吗？
解决不了。大飞说了，就得在这个酒吧谈，那酒吧你像夜店，咚咚咚的音乐也倍儿比吵的，一晚上也没怎么谈这事儿啊。那一个卡座当时我记得是2000多块钱，人一个月到手3000，真的挺舍得了啊。
回头事儿再没给人办成。
我去的时候其实我不知道这个酒局是要办事儿的，其实我知道办事儿，其实我不一定去，
就是大飞都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办成这事儿。
因为不是说我不想帮他找，是我不能保证给人办成这事儿。
大飞那意思就是说，只要让我带这个画儿，就得给我开一卡座。
就是说大飞的意思是成不成
先玩他一下，
成不成成不成先把这一月工资给录了。
大飞这馋酒吧这是。
后来我跟大飞说，我说我知道这事儿我都不去，因为我怕给人办不成。你要说白请我，我肯定去啊。你要说这办事儿，我其实我不愿意去，因为万一没办成怎么办呀？后来反正玩的倒很开心，我们仨也很开心。那人呢也很忘我，玩的也没提这事儿。等走了的时候，都到门口了，送的时候了。
老何拜托你了。
他跟我说说，听说你工作还可以啊，说那会儿你能挣个7000-8000块钱呢。说互联网吗？说能不能帮我使使劲儿什么的？我说行，我说帮你想着这事儿。然后到了第二天呢，这人就找我说昨天的事儿别忘了啊。说我说行，我说你给我一简历吧。他爸给我一简历。那会儿其实互联网招聘很热啊，很容易。就是我是往了一个 QQ 群里边，我就发了一下，都是那个行业的群嘛，我发了一下我简历。然后特别巧，是我认识一个女孩呢，她正好公司招聘，说这么好的简历，说别扔在一个群里边啊，
多好啊这简历。
因为那会儿缺人，你懂吗？那会儿是信息不对等，就是外人不知道这个行业，这行业人又招不着，是这么一个情况。说这么好一个人才，说来我公司吧。 我说这不是人才，我说这人都没干过呀。他说咱们是移动互联网，就手机互联网那块嘛。他说你看人家中国移动的。
啊，
这大企业出来的
啊！你要说这个确实是，
我说他是中国移动里边给人办 SIM 卡的，你懂吗？给人拿个号的，办移动套餐的。
那不管，沾移动了。
他说那是不是移动的呀？我说是，我说太好了，
那就得移动移动了。
他说行，我说让我一哥们就去你那儿吧。去了之后呢，然后我哥们跟我说，说这个公司怎么那么小啊？我因为我都不知道那女孩公司多大啊，我只是认识那女孩。我哥们跟我说，说这公司有仨人。说这仨人在一个民房一小区里，我说那你要不然就先别去了，回头我再帮你再看看别的，对吧？你就该面试面试，你别去就完了呗，就双方给个面子就完了呗。然后我哥们跟我说算了吧，说那边我也都辞了，说
真信任你，
特别信任，说那边都辞了，跟领导都说了，
掰面了，
说我要去移动互联网，不在中国移动待着了啊。他说那先干着吧，工资呢比他以前高。3500，过去是3000吧，还是3200，还是3000啊？反正
干四个月，这9000就回来了。
哎，是说3500，说那干着吧。他进入的时候呢，正好赶上最腾飞的时候了。后来老板定了一个销售计划，那个销售计划明显定的就不对，就是说白了，老板也没有经验，按这个销售流水去拿提成。他没干4-5个月之后，他一月倒是10万。你就知道那个销售提成定的多么的不合理了啊！说白了，老板赚钱也容易，相当于比如老板赚20万，我分你10万，就这么分啊。后来这几年就一直赚着这钱，就赚的特别特别多。后来呢，这老板这公司呢就不行了，不行之后呢，他有一个合作伙伴，他不是销售嘛，他有一个合作伙伴，那合作伙伴要自己开公司，说就是你把你的客户呢也都介绍到这公司来，说咱们一块开公司吧。他说你要开就开，那意思就是分我红行，但是我想跟这个老板呢共患难。就我不去你公司，说我就有这个股东的席位就得了，我不去干去，说我拿干股。那边说那行吧，说那你把你客户往那边介绍点，他说那也行，然后他介绍过去了。结果没过一年呢，他原来这公司就是老板这块呢不行了，这公司老板把公司给关了，他哥们这公司起来了，就是他那合作伙伴的公司起来了，
关系都介绍过去了。
起来之后呢，我哥们呢也认识他现在的媳妇了，后来把他媳妇介绍到他哥们这公司去上班去了。我哥们呢就这么多年一直在家拿干股，他媳妇儿在那块儿帮他看着公司。我哥们儿常年就是玩，现在每年我估计啊，一年100个左右，就每年就这么天天玩着，永远不上班，就发财了。
你心想，早知道我去了是吧？
早知道一块儿去也行啊，对吧？就是他那哥们儿，不就是开公司的时候，其实还算是半拉我去吧，还跟我聊过这事儿呢。我的意思是，就是你干你的吧，我就不去了。
我还是挣我这7-8千。
那会儿我比7-8千挣的多点啊。
那他不得记你一辈子？
人也靠自己起来的呀。我只是给人介绍这3000多块钱的工作，
啊、没有你，他们能去吗？
哎呀，我跟你说，其实很少有人会想这个根源在哪儿。他起来只会觉得自己牛逼了，
是，
这是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的。
关键我给人介绍的时候，人家挣的不多，对吧？我不是刚给人介绍的时候一月就给你10万块钱工作，这有可能他想着我。
嗯、
我介绍的时候就3000多块钱，一小公司仨人，他觉得我还请你玩了呢。
你啊，就差一句话，你就在这儿待着，好好干，有前景。
反正
吃水不忘挖井人。
反正嘛，就是人家现在又起来了，天天就是玩。现在他属于什么呀？我随叫随到，因为他没事儿干每天。
嗯，
我只要叫他出去玩，他倍儿高兴，因为只有他不上班，没人陪他玩，属于这么情况。人每天就反正很开心，又有钱又有闲。就每天过着日子，嘿，你看人家泼天的富贵就这么来的。
嗯，其实这不就是完全因为命吗？
嗯，
我觉得就是因为命。我还记得那会儿，其实我有机会能多挣点钱，但是我当时的老大给我灌输的说，这有些钱不能挣，说你在行业里啊就怎么怎么样了，
反机会了
啊，反机会。现在其实你想，那不纯扯淡吗？对吧？其实那可能大家这钱都是这么挣的。
是，
嗯。但是我认识几个人，以前也是自己做私账啊之类的，挣的确实特别特别多，都开始凯宴了，包括宝马七啊什么的开上了，但是已经进去了，应该是十几年打底的那种。反正我觉得有钱得有命花。
是，你看这就是什么呀？穷人一会儿说，哎，这得富贵险中求；一会儿说有了钱咱不能碰，怎么说都
让你说。你看咱们
这话都分时候说。
对，
你看咱们有的时候看那个，就是有的企业家，这个特别有钱了，叭一下人就没了。咱们就觉得
命里扛不住，
命里扛不住，
总有话说。
我跟你说，这就叫穷人的聊闲片儿。
我这边也是前一段时间，我认识一老板，
嗯，
人家是那个一类本，毕业之后呢，就等于是在一个公司就上班了，
嗯，
就在一个国企里边，他 他正好在那个国企里呢，是一个那个房地产公司。当年的房地产不是比较红火的那一段时间，他就反正就正好赶上了，然后等于是在里边，可能是各种业务吧，吃了不少钱。
嗯，
按现在来看的话，如果说现在再让你去做那样的一个职位，其实就是工资而已，可能每月差不多2-3万，
嗯，
撑死了。他即使是一个高管也是这样的，但是他当时那会儿在这里边，据我所知，应该是大概挣了2000万左右。
哎呦，
嗯，然后。等挣完这钱之后呢，然后他就琢磨说，那我干点什么呢？因为那公司可能也不太行了，应该是那个退市了，就直接退市破产清算了。嗯，然后那个他就琢磨说，说我没接触过的行业是什么，就是说我不熟悉的行业是什么。然后他发现是娱乐行业，因为他这个人不爱玩，他也从来不是说什么去会所呀，去夜店他都没去过。他说我就在这块儿，我觉得我人生有缺失，那我就干这块的生意。
这
不是最错的一个想法。
这其实这在我们听其实挺忌讳的，因为你都不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嗯，
他说我就觉得我没去过，那会儿可能有客户迎来送往的时候，其他人都陪着客户，可能还有第二场啊，去个会所呀，
嗯，
然后或者说去哪喝点酒啊，说我都不去。嗯，说我就觉得我特缺这块，那我就干这块，开始开 KTV， 开的第一个半年都回本了，应该是投了200万。然后现在正在开第二个，就是他第二个已经开起来了，然后他第二个预计的回本时间是1年，然后他现在筹划的是第三个，说想开一个大型的那么一个看似跟夜店似的那么一个地方嘛，然后那前面有表演什么的，然后总投资大概是1500万左右。嗯，人就这么写了。其实你跟他聊，你发现其实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说在他的观念里这个钱都特别好赚，而且他选择的行业是他完全不熟悉的，就是完全不懂的，他只是觉得我没去这些地儿，我缺失了这块，我就干这块。
这是他，
嗯，
要是咱，
嗯，
赔一底儿掉，你信吗？
啊，
嗯，就之前啊，我跟老何老是有这样的疑问啊。你像那个后海那胡同里边那个卖爆肚的，
嗯，
一年100个没有问题吧？就自个儿支一摊儿，
嗯，
然后摊位费都没有，一年100个，
他就推一车，
稳赚啊，
一个爆肚30。差不多吧，
啊，
嗯，
那么两块弄点什么香菜麻酱什么的晃了晃了就30-50一碗。然后我就跟老何说，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没人管呀？然后老何跟我说，说你干就得你老跟我这么说，你干就得你。
哎，我也不知道后海的他为什么可以干呀，
我他妈又不是后海通，我怎么知道啊？人家肯定有打通关系的地儿，
是
对吧？或者说有一些是所谓的资历老，那我可能我70年我就在这摆了，对吧？然后你是发展发展发展，那你后来你得跟我聊啊，对吧？说你不行了，你得交点管理费，我的那行吧，那我就交呗。但是我不允许新的人进来了，可能是这样的。
哦，
嗯，你要这么说，其实普通人发财的机会也不是没有。我就记得我媳妇给我讲过一个事儿，是当年他们家拆迁，他们家最早是在那个就是北京的宣武那一块的平房，拆迁完了之后呢，是不让他们回迁的，因为他们拆迁的这一块拆了之后呢，要盖一个高端小区。就是中高端吧，都是那种10几万一平的，嗯，说反正也肯定不让你们来。就是
我干嘛不让我们来呀，啊？我们怎么就不能来呀，啊？老居民，
你们来了，
降低这
个，你们有钱人就不住了。
也是一帮有钱人，这天天的听着这个隔壁大爷瘦嗓子，提到5点，遛狗踩一脚狗屎。
嗯，然后就这帮人就那就听话呗，对吧？你就给点拆迁款，然后你在这个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在这个三环附近，对吧？你给我一套房子，然后给我一套，当然是给的丰台区的房子嘛，那肯定是跟西城区就差远了。
嗯，
然后但是呢，我媳妇儿他们有一个他的初中同学，他妈就不干了，说我就住这儿，
钉子户，
说我可以走，但是回迁我必须住这儿。你为什么不让我住这？然后那个人就跟他讲啊，赔偿要我再多给您赔20万，
你甭跟我说那个，
对，就是我们的这制定的这个策略就是这样，
那我就不走，就不走，
拆迁的打人了，拆迁的打人了，
就不走，
就不走，对吧？就是一直在聊这个赔偿的问题嘛，
嗯，
对吧？就是说，我就想要这儿的房子，我就看你们这儿房子盖得好，
嗯嗯，
然后结果人就不给了，
要开一件也行，2亿也行，2亿。
然后结果突然有一天，他这个同学他妈呢？裸体站在了他们的，
还真玩这套
啊，就是站在了这整个这个算什么售楼处啊还是什么的，反正就站在他们这个拆迁办事处的门口了。
嗯，
然后就是说那个他也把我房子占了，他现在还不让我住这儿，
嗯，
不行，
没法活了。
嗯，给了他这小区2套房，
哎，其实你就说啊，是，就是我豁出去了，我丢人现眼了，我不要这脸了。
不是谁记着你裸体那
这辈子、
那个啊，
这辈子泼天的富贵吧？
是
子孙后代泼天的富贵。
我之前同事他们家拆迁，顺义的，就是农村嘛。一说拆迁要拆他们村啊，就是赔偿的没有那么合理，也加上多少年前就是拆迁的政策，就是包括制度也不是那么完善，有半强拆的意思，也不是说完全强拆啊，半强拆的意思。那个老头老太太就坐那渣土车门口，他跟我说啊，土埋到那老头老太太那个屁股上面了，就是不走，最后给的就是多，谁那样给的就是多，
关键时刻咬住了那口牙，
让你从我身上压过去。但是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一点戏都没有，
没人理你。
不是现在合理合法、啊
你知道现在是怎么弄吗？现在也是我媳妇儿的一个朋友，
嗯，
他们家就在这个，其实离老李家还不远一个地儿。
嗯、
然后他们家那儿要拆，然后也是一直是他们家当那个钉子户嘛，就是不走。后来突然有一天，他们家闯进来十几个人，
嗯，
就也不说话，我也不打你怎么着的，
嗯、
十几个人把你这个人抬起来，给你抬出去。
哦，现在就
对
就拆是吗？
对，就生给你抬出去，
嗯
啊，然后你家里东西呢，我也都给你抬出去，就什么电视机五的、
嗯，
对吧？反正不就这些东西吗？我
放大街上，
对，我都给你抬出去，哎，我都给你放一个地儿，然后十几个人就围着你抬着你，然后咣就把这房子推了。你说去哪儿说理去？
还有那个拆迁，现在是救护车在旁边等着
啊。是
你别说你有心脏病，你上那个救护车上坐上去，我把那门给你关上，你坐上去，有事儿直接抢救，我绝对不碰你一下，绝对不来那套了。
啊
但是说到这个啊，你说的这些都是钉子户。
嗯，
我们家有一亲戚，不是钉子户，但人家也得到了很多的赔偿。人家是大概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拆迁了家里边，他们家是外边还一套房，第一个走的，多给了30万。你我上初中的时候啊，你想那是多少年前了？20年前了。
30万当时在北京能买个
能买房了，
能买房，嗯，
都不止一套了吧？30万，你初中的时候。
反正吧，能买房了，具体咱不清楚啊。他们家不是第一个搬走了吗？都给30万奖励费，那意思是积极表现者。那时候我妈还带着我去那亲戚家玩去呢。我上初中的时候，人家那个水就是那个一打开水龙头是热水了，但是现在很普遍啊。那会儿的小区就是那个叫冷热水两个价格，纯热水贵嘛，
壁挂炉啊那会儿。
具体原理我不懂啊，那会儿是分成两套就是供水的系统。
嗯嗯。
纯热水就好像价格是3倍还是多少倍，反正很贵啊。反正人家突然就有钱了，就是泼天的富贵。那会儿
听得我都沉默了。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我姥姥，她其实是那个燕郊的嘛，她的家的根儿在那个燕郊那边。
嗯，
燕郊那边有一个哥哥，然后那哥哥下边的儿女呢什么的，说实话条件比较艰苦。当时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拉着我姥姥。拉着我姥爷，然后还带着我，
嗯，
就给他们家，就比如说我们家要换电视了，就把老电视给人拉过去，
嗯，
啊，就那种，或者说有什么吃的呀什么，还往那边送，就是到这个状态。
我知道就医什么的、
嗯。对对对，然后那个他们家是有4个闺女，说就想生一儿子，
嗯，
然后反正就没生出来嘛，反正就4个闺女，就是乏也生，就那种，反正越穷越生那种嘛，
嗯、
然后整个的经济状态一直不是太好，但是在头些年就房地产刚起来的时候，他们家有2亩地。
用、
嗯、
宅基地，反正种地的那种，就是那种就跟那个、
哦、农耕地
啊、对对，农耕地，然后就把他们那个2亩地给占了。这2亩地一占呢，直接给200万。
哎呦喂！
你想在燕郊那会儿，房子应该也就几十万一套吧，小几十万一套可能都是，小几十万一套，然后直接人家在这个燕郊买3套房、哦、啊，就这样。那其实一下就改变了人，
谁可怜谁呀？回头再看看老郑他们家给那旧衣裳。谁
可怜谁呢？哎，你说现在这亲戚想起来会感谢你们家吗？
还联系吗？
联系，但联系不是那么多，反正也还联系，
因为他们家也只是改变了当时的情况，也不至于说成为富人了，不至于。
嗯，但是当时就确实是很不容易，他们家，你想啊，我养4个孩子，对吧？然后可能在家里收入就靠种点东西，
嗯、
其实卖不了多少钱，真卖不了多少钱。
是、
嗯，
其实我跟你说，就有时候这个拆迁这个事儿啊，你不觉得是这个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 bug 吗？
是，
就是它真的让所有的这些努力的，不管是这个辛辛苦苦挣钱的也好，打工的也好，企业家也好，无奈的一件事儿、
嗯。
就之前咱们都说那什么天价拆迁款，什么什么一拆，真给个大几千个。好像
有
那
种，有那种，有那种，
就是你让人都无奈。
之前有一新闻嘛，一个上市公司董事长、
嗯，
公司出现问题了，好 后来卖了两套学区房，把公司给救回来了。你说房价当时有多挣钱啊？我妈还认识一个朋友，那朋友当时在我们家最不行的时候啊，那女的当时也不太行，那时候跟我妈就成为朋友了嘛。后来家里边拆迁了，我跟你说出一数字，你都惊人。拆迁完了之后，二环里的啊，两套房，980万现金。
哇，
现在还联系吗？
那会儿我是应该上初三或者高一。那人也生一儿子嘛，还跟我妈说呢，说这房子我儿子知道，这钱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该不学习了。
还学习那套呢？
当时我不是学习也不好吗？他儿子学习也不好，就是这个情况不是很相像吗？
所以能成为朋友。
所以我妈不就跟他妈成为朋友了吗？这俩妈在一块不就吐槽自己的儿子吗？说不争气啊，学习不好啊之类的嘛，对吧？以后没出息啊。人家突然有一天晚上就这样了，泼天的富贵就到了。二环里两套房，还是新房，重新回迁的。
是不是也不记得老何是谁了？不记得你妈是谁了？
包括我之前高中一同学，老郑还见过呢。那人北京西单拆迁的，临近胡同拆迁了。光我知道他现在啊，四辆车，北戴河我知道一套房，人家买着玩的啊。大兴好像三套吧，城里还一套。
他有烦恼吗？
关键他挣的也不少。
他的烦恼是爱马仕怎么还不给我赔货呀？
关键他挣的也不少，他一月挣20000多块钱，他现在还上班呢。
这还上班？
不是，他上班没给到那个数，你知道吧？没给到让他可以完全自由的数。就有一阵儿嘛，我一直没联系他。后来他发了一个朋友圈，开一个奥迪 A3， 我还私信他，
这么低调，
我还跟他说，我说怎么开 A3 呀、啊？人没给我回。
哎呦，
没把你拉黑不错了。
哎、
后来我才知道是 S3。你懂吗？是奥迪 S3。
哎，不是，这个 A3 也好 S3 也好，这不回这个太折面了啊，到现在都没回吗？
啊，不是，你跟他聊别的行，人家的意思我他妈是 S3， 你怎么老跟我聊什么 A3， 瞧不起谁呢？就那，你懂吗？
那也得礼貌。
我这个事儿我跟你说，我其实深有体会、我原来不是一迈腾吗、老有人说我是速腾，然后还有人说我是宝来。然后我说嗨，我说那随便，就老有人过来说，哎呦，说这个宝来，我说啊，宝来，
人没说接的啊，
玩这套。
反正这同学啊，就是一到夏天他就老爱发朋友圈，冬天他不发。他在农村，他又弄了一个院子，我不知道租的还是买的，他打造成那种中式建筑了，比如影壁墙啊，弄俩巨大大缸，养的金鱼，来那套了。然后
门口没弄俩狮子？
哎，有，影壁墙上面还弄俩蝙蝠，弄那个倒蝙蝠，你招财的。家里那个房子也是那个弄成大红柱子，
葡萄藤摇椅，
哎，对，葡萄藤摇椅全来了，一到夏天就乘凉，
井水里挣个西瓜。就中国人到最后啊，都是玩院子这套的。
我也没好意思跟人说，我说那个
哪天叫我玩玩去，咱俩烤串去。
我也没好意思啊，等他有时间他找我吧，是吧？找我，然后那个咱一块去。
这种突然来的富贵，我始终觉得不太好。
又来扛不住那套呗。
不太好，不是扛不住，是你心态上的变化太大，你很难去梳理自己的一个心态的一个平衡。
他心态上确实有很大变化。他在高中的时候，他们家就是没钱嘛，在西单那胡同住的时候，确实条件很差。就说白了，他们家那个就炉子都能看见那个，就自己接的那种。你像还那样呢，现在一下有钱了啊，变得特别自信。他跟他媳妇儿好像离了，离了之后呢，我说我给你介绍一女朋友吧，因为我身边有单身女孩嘛，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人跟我回的是女孩我不缺，这是他高中的时候绝对不可能说出的话啊，绝对不可能。他女孩不缺，人就给我回这个，
膨胀
也不是膨胀了，可能真不缺。前一阵又买一奔驰，又发一朋友圈，也不是特别好啊。奔逸，
我都不看朋友圈了，你还挺关注我，
发嘛我就看嘛，
然后点个赞，
换了一奔逸啊。反正这种泼天的富贵啊，谁都想来。包括现在我看网上好多人都是说，那个你看所有人都想赚快钱，都不想赚那慢钱了。不是废话，谁想赚那慢钱呀、啊、那不都是因为快钱赚不了才赚那慢钱的吗？对吧？能快赚谁慢赚呀、
啊、
对吧？
说起就是赚钱这事儿啊，前段时间我跟老何我们俩去陶然亭附近吃了一个铁板麻辣烫，纯脏摊啊，我跟你说脏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啊，那个都不是租的人家什么正经的能做饭的地儿，我觉得好像就是类似于一出租房似的，有
就是民房
啊、就是民房。然后它火爆到什么程度呢？里边那个人满了呀，上外边吃，外边那台上就是弄一椅子，然后在那台上吃。老何隔壁的隔壁就是一大垃圾桶，
嚯，
真的是那种超级大的那种垃圾桶，都没有盖儿的那种、就是这样的环境之下啊，排大队。我们粗略的估计啊，上他那儿吃的话，客单价我觉得应该得有50多。 就是五六十吧，一个人。
日均。
铁板呀、啊，然后还有麻辣烫什么的，反正我们俩吃大概花了100块钱吧。
你看铁板两三块一串，
嗯，
点30串不就完了吗？
可不是两三块一串，我看也不便宜呢。
反正有5块的、
嗯。反正吧，我们估计客单价五六十一个人、
嗯，
然后呢，咱就这么算啊，他那一天啊还有提了走的呢、
嗯，
一天如果说消费人群有500个人，你就算吧，一年挣小1000万。
他门口停着的车，叉六、保时捷，全是那种车，
对，
就过去吃去，就增摊儿。他没有门脸儿，他没有牌子，至少比如你做买卖，你都得挂一牌儿吧，对吧？
嗯，
他连牌儿都没有，
洗钱的吧？
就都跟地下交易似的，
就
是真的好吃，这是实话，
真的好吃。他连牌子都没有，都是慕名而来，因为他没有营业执照，就是外卖，他没法上那外卖架子，就没法上面饿了么，人不是需要营业执照吗？他没有。就是大众点评定位到他那个地儿。
实话实说啊，那家的麻辣烫可以说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麻辣烫，
确实好吃，
确实好吃。
哪家给我介绍介绍？
就是那
我也吃。
它是所有东西煮的刚刚好，火候掌握特别好。
哦，它是给你煮的，不是说那种前面一大锅自己拿那种。
不是，
铁板跟麻辣烫啊，你都可以啊。
你说那叫跟地摊串串香似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
确实好吃。
你想想，有的时候你开大公司倒不挣钱，
嗯，
成本还巨高，好的地段租那个写字楼的之类的吧。没他这挣钱，
你知道后来老何说实在没有地方坐了，想跟他要点，就那个我估计2块钱一个那种破塑料椅子，坐在那个外边那个台上吃，人家爱搭不理的，都不是很那什么的，你赶紧坐赶紧坐，招呼着。
而且我结账的时候人都不看，先给我这个东西，我在外边吃，我不结账走其实也没事儿。我说怎么结账啊，我得问他去，他说怎么结，然后他说你扫你码就行。我说多少钱啊，现给我算一钱，然后多少多少钱你就结吧。结完之后人都不看那钱，走几个人无所谓，就火到这程度了。这个摊儿我一同事给我介绍的，我说你看人家买卖干的，你再看那有那大公司的买卖干的，天天他妈赔。你没发现有一种大公司吗？就是老板，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懂，商业模式货大多的，就各种多，就是不挣钱。除了不挣钱，什么都懂。
嗯，是
比谁都苦，还不如这个呢。你看，就这卖什么铁板、卖麻辣烫这老板，你跟他聊什么，他不跟你聊别的，跟人够挣了，就那么挣钱。你说是命吗？
人还是有手艺吧，我觉得这还是算自己有本事。为什么人家麻辣烫好吃？为什么人家铁板好吃？
人家琢磨了。
我原来跟我媳妇儿去吃这边一个，也是在大众点评上不错的，看那评论，然后我媳妇儿还给我看的，说你看这个角门之光。我说那我试试去，人也特多，但是我一吃就我们俩都觉得不好吃。
嗯，
反正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他们家生意还行，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大众点评做的好。所以我觉得，如果说能把像这种铁板的麻辣烫做的好的，
嗯，
我觉得人是有手艺的。
哎，铁板和麻辣烫有不火的吗？尤其是铁板，
比如我们家那个，就你们原来吃羊排那地儿，
嗯、
现在我感觉主打铁板呢、嗯，就一进门都是铁板。
嗯，
我感觉他们家就不是特别火。
哦、
嗯，
反正我看到的铁板啊，尤其推板车那种，反正客源没断过，
路边那种
啊、
相当挣钱。但是还是那句话，你干就逮你。
啊、
咱开一店，就弄铁板的。
其实我跟你说，你弄点什么装潢，弄点什么特色菜，倒不如就干这个。
对、嗯，
就那种什么串串香似的那个，然后麻辣烫，然后铁板，就弄这个。嗯、
不是，
就这一锅汤。
对对，弄一个月也是他。
啊、不是有把那个脏摊文化发展大的吗？管事不就是吗？
嗯，
人不就是卖串吗？后来变成连锁企业了。
现在羊肉串不就是吗？
过去一个串，最早小时候是5毛。
嗯、
现在2-3块一串吧，就是便宜的了。
嗯、
还有那5块钱一串的，那5块钱一串的肉也不多。
嗯，
人变成产业了，我操，也特挣钱。
前几年我去了趟大兴，然后去了一个店，然后他那个店呢，属于是把所有的地摊那些小吃什么的、
嗯、
都搬进去了啊，人家开了个店。
哦，你知道北京第一个大排档叫什么啊？就是在商场里边叫大时代、
嗯，
特别特别早啊、嗯。后来才有很多其他的品牌啊。他认识那大时代的老板，那老板是台湾省的人，台湾省他不就有那种夜市文化吗？
嗯、
他把那引进过来了。就在北京就特别挣钱，
嗯，台湾那夜市就那个士林夜市嘛，之前我们去台湾玩的时候就吃，确实是挺好吃的，这是实话。
嗯，
我其实就是一个特别爱吃大排档的人，就什么大时代什么、因为我就喜欢这儿来点、那儿来点。
我喜欢旅游的时候啊，就是走那种街，两排吃的。
但是现在都是一个东西了，什么长沙大烤肠、长沙臭豆腐、炸鸡排，全是那些东西了，没有新鲜的。
是。
那其实你们去那些小城市，我觉得挺好的，就跟我去南昌。
嗯，
就也是有，就好几条街都是这个什么拌粉儿，然后还有几个我都叫不上名来。但是他那儿的臭豆腐是我至今为止吃的最好吃的一个臭豆腐。就那个臭豆腐，我买了一份之后，就是我走的挺远
了，又回去了，
啊、对，我又回去了，然后我又来一份，
没有打包回来。
嗯，
啊，可没给我们打包回来，
那你吃不了了，打包回来。
说到小吃，我特别不爱吃一东西，狼牙土豆。狼牙土豆真难吃，我真不爱吃那个。
狼牙土豆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
薯条
儿，块状的一个土豆条，上面撒点什么呢？
实心的薯条，是吧？实心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土豆球。
说回来，
说回来，说回来。
行，在节目中间啊，跟大家说一下，有很多听友问我们如何听到最新的节目呢？还有更恐怖的灵异，包括还有很多人问我说这开头结尾音乐都是什么呀？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话茬 VIP， 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期最新的节目啊。说回来这破天的富贵这事儿啊，
哎，老郑那个抖音什么弄怎么样了？现在还弄吗？
抖音我现在转型呢。我现在知道的就只要这件事你不干了，你就说转型呢。
老郑不是说要给话茬做一抖音吗？
哎，我写脚本呢。
是吗？
哦，我真写呢。
那回头话茬弄一抖音。我问老郑，我说话茬抖音怎么做呀？
嗯、
他也甭管，
嗯、
也甭管，因为
我也没想法呢、啊。
不是，因为我跟你没什么可聊，因为你没弄过短视频，我待会儿会跟你们说说，因为我觉得这套想法行。
嗯嗯，行，
你指日可待、
嗯。因为已经跟听友说了好多次了，
是，
我都不好意思了。我们在尝试中，
是、
啊、
也该弄一抖音了，是吧？
嗯、是。
想成为名人吧，是吧？你马路上还不得有人认识我啊？
所有做了真人 IP 的人，
嗯，
他都会跟别人说一句话：说早知道我早做了，我早做真人出镜了。就我现在能接触到了，因为我最近工作原因啊，我其实接触到一些人，就是所有人他都跟你说一句话，包括网上的人也是说：如果我早知道做真人 IP 这么好，说白了就是这么赚钱，我早做了。
那是成了的人、
就是、对，就很多人也是可能翻来覆去做点视频剪辑啊，然后做点影视剪辑啊，最后是没得做了，无奈了，说有我真人出镜嘛，他其实是不想的，
嗯，
明白吧？但是他一真人出镜，我操，原来这么想，
嗯、
是这样，
嗯，不是，刚刚小月说那你说没做成了什么的那个，这不是没有什么成本吗？
嗯，
做就做呗，是吧？咱不是最富裕的就是时间吗？
我们的时间成本还好。
时间成本不是成本啊，
怎么不是成本？
扯时间成本就不叫成本了，那
叫成本。
穷人的时间不是成本，
不是，咱就剩时间了，还干嘛呀？要不然，对吧？前一阵老郑就跟我说，说这生活没有突破呀，
老这样
也发不了财，因为老郑身边发财的人多，就剩他了，都他妈快发齐了，你知道吗？
该轮也该轮着我。
我跟你说啊，就我身边这边哥们儿，其实跟老何这边哥们儿。就可能是因为运气原因啊，它是有差别的。你看老何是有一帮原来上班那会儿的穷哥们儿的，
嗯，
你看跟我上班的那帮人，前一阵录音的时候，就是菜菜来那期，然后菜菜就告诉我说，哦，我从前跟我一块儿创了半年业的一哥们儿，说前两天看见他开宾利，
就都成了呗。
嗯，之前跟我一个团队的人，人现在也混得很好啊。你看他跟我聊天的时候就说你搞啊，我说搞什么呀？他说我就问你啊，说你觉得你在北京？你没能住上一套两百平的房子，你不觉得你这辈子有点憋屈吗？我说废他妈话，我说废他妈话，我还不知道我憋屈。
就老郑身边的人很神奇，
就为什么别人挣钱那么容易？
就关键是老说人是不能跨级的，对不对？很难跨级，
全跨级了。
他身边的人全跨级，
全跨级了。
就我身边也有跨级的，但不多，真的就差老郑了，所以
没就差我，还是有两三个穷哥们跟我一起的。
所以老郑他比我着急，你知道吗？
就是你身边人起来之后，你会发现你跟他对话有点费劲，就是这完全是态度上的，你没有办法。
能理解。
从前我看见他，我蹦踹他一脚，
嗯，
你现在就不行了，发现。
现在给你踹的黑了是
吧？我找他，他说没时间见我。我操他妈
的！就你看看咱们这四个倔强的小草。
不是，最关键的是什么？老郑说以前和他等级差不多的人，对他态度不一样了。老郑要是认识一个大领导或者一个大的企业家，对他态度没有那么好。老郑认这个事儿，为什么老郑对于之前的哥们儿他不认这事儿？他知道你哥们儿什么样，他知道那人不行是什么样，他只是说你现在行了，你跟我来这套。就会这么想问题，你不是那个真正什么特端着那种人，你以前也是这么撒尿和泥，结果他妈你成了。
你看老郑现在恨得捶胸顿足的呀。
我觉得当一个人没见过身边的人有越级的情况下，他是不相信的。有一个哎，你觉得运气，当你多了你就觉得我自己干我也成，
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了，
你开始怀疑自己，你觉得是不是我也成。然后我就问老郑，我说那咱俩什么时候能越级啊，什么能往上拔一下啊？老郑的意思是别着急。
因为你前一阵跟我聊天有点消极，你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就跟你没有机会了一样。我就是劝解一下你，我再告诉你，就是说可能未来我们会更好，对吧？ 我们的发展可能在未来，
就是他在安慰你的，
给你宽心呢、
嗯。没有，就我是真的这么认为的。可能有的人三十岁牛逼，可能
有人九十牛逼，
可能有的人四十岁才成才，对吧？马云多大牛逼的，
是
吧？是原来也是一小老师，
是。反正吧，我看到我身边的人有越级的情况下，并且越级完了之后啊，他变了，
还奚落你，
也不至于奚落我吧。有时候不是那么爱搭理我，
最讨厌的就是什么呀？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跟你说话，老何你努力呀，嘛呢？这一天天的，
对，我觉得这种就特别烦，就老教育我。
我跟你说，教育你的就全都是过口饭的。你看，比如说他们教育我的，然后我说那你说搞什么？他说搞什么什么？我说行，然后他不接茬了，对吧？我说那你跟我说这玩意儿干嘛呀？我觉得即使说现在混得好的人，很多人也有一个共性，这真的是我总结出来的，他们的乐趣一样是找不如自己的人去获得成就感，
穷人乍富的嘴脸、
嗯、就是那样的，
对，是
嗯，你看比如说之前复学的哥们跟我说哎，你看我这儿有什么项目你搞啊，我说那你跟我说什么什么什么、说完了我真认真去准备去了、然后我就找人啊对接啊，然后他不接茬了，对吧，
嘿，逗你玩儿。
我说你给我玩这套啊，操！
包括之前大飞认识一女孩啊，那女孩以前工作没有那么好，后来这女孩呢开公司了，过了多少年之后，有一次就出去玩去嘛，那女孩就跟大飞说每个人走的路不一样，说你可能就适合上班。大飞说那你适合什么呀，他说我适合就是创业呀，管理啊，包括做一些有创意性的东西。大飞后来没搭理他，
真侮辱人。
说你就适合走上班这条路，说也挺好的。当一人成功之后啊，反正就是觉得一切的成就是靠自己的，没有什么运气成分。当一人不行的时候呢，就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好，这都是很正常的想法啊。
对，反正我就是说不行的这一年，老是哄着自己，我说我原来对吧，我也好过那么两天，我就只能指着这个回忆啊。然后我就想当时那个心态是什么样的，你说老何挣八千我挣八万，哎呦我操，然后
碾死他。
但是由于你这么多年你没有突破，所以你就只能是老是在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去靠那些回想再给自己打打鸡血。
那你挣八万的时候、没想着提携提携老何？
我没法提携的，我怎么提携的呀？就如果我挣八十万我能提携他，其实挣八万还是那样
等量啊，三千万给他多少多少，八万给他多少多少，起码一个月给个一百块钱红包。
老郑那时候，我先说，他挣八万，他不到一年的时间，他
挣了小一百了呀。
不是，他之前亏空特别多，比如说他没买车呢，他花钱买车了，生活必需品他需要换一个新手机，对吧？他再给他爸妈点儿，
吃穿用度上
再花点，对对对，他家里边他再给点儿，
享受享受。
对，刚要宽裕了，没有什么固定花销了，这买卖断了。所以他为什么老靠这活着呢？精神支撑嘛，对吧？他又一直到现在一直挣这钱，他行了。
其实我现在我最喜欢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还记得我刚挣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当时不是八百的时候，是挣完三个月八百，第一个月我应该是挣了3800多。
嗯，
然后我跟老何还有我们另外一哥们儿，然后就是小王一块儿吃饭，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场景。
嗯，
然后我拿着工资条给他们俩看，然后他们俩说：“我操。”
嗯，是
就惊了、
然后我说这顿饭我请，当时那个意气风发那个感觉特别好，就我现在我都觉得你说我什么时候最开心，就是当时那顿饭。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你身边的人都
不如你，
不也不是不如你，你身边的人都是一样的就会好很多，大家都很快乐。比如说你一月就挣3000块钱，你身边的人都挣3000块钱，你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是是，
那个挣2万块钱的人跟你没有关系，或者挣5万块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觉得也很快乐呀。我觉得烦恼取决于身边的人，他越级了，而且还在以前。
对，其实你有时候想想，你不快乐的原因是因为你跨级了，就是你经济上没有跨级，但是你的眼界跨级了
啊。
咱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就一辈子胡同串子，接触到的全都是你的这些发小，一个月可能也都是挣个7000-8000块钱，你们没有接触到什么其他的朋友，互联网什么什么创业什么的，抖音什么，这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一辈子也就过得挺快乐的。
啊，对，是，所以就是人的快乐来源于你的心态嘛，对吧？
嗯，
你心态好了就会很快乐嘛。
老话常说知足者常乐，但这句话是老话，但非常非常难，谁知足
啊？没人能知足，
没够，
给我一个亿我就知足。
知足跟上进心是不是冲突的，对吧？我始终觉得知足跟上进心是冲突的，其实很多老话就是为了宽慰一下自己嘛，但它不是真理。 是知足常乐，它不是真理。那我没有办法，比如说老一辈啊，人家有那个当厂长的，或者说那个做生意赚钱的，那我这可能条件所限，我就不能去干那些事儿，那我只能说知足常乐。那我说什么呢？我这天天我说他们最牛逼，那我自己过不好啊。
老话说知足者常乐，老话又说天道酬勤，我命由我不由天。
行吧，咱们这期就先到这儿，
嗯，
然后咱们后边再聊吧。
老何也过了35岁了，看来原来那算命那个，要是能找着他，就好好跟他说了说。
说一下啊，以前有人给我算命，在我小时候说我35岁局级的命，啊，现在35也过了，是吧？还没到呢。
嗯，不过你要现在这么换算的话，老何也是局级的命，最不能挣钱的那么一个县，那么一个村，当一个最清廉的一个官，也是他现在的收入，也是局级。希望老何36岁有突破，然后那个希望老李呢早点成点大买卖，啊，
得了，
希望小月呢突然有一天有什么灵感，就上市公司 CEO 了，对吧？这样的话，那我很乐意服务于你们，我非常愿意服务于你们。
是，
我是你们最能信任的人，我一定是。
到时候给你安排个闲职。
老郑可能是跟所有人都说这句话，这叫什么？有枣没枣，天打一竿子。
是，行吧，咱们这期先到这儿吧。咱们那个画圈那抖音号呢，老郑呢抓紧赶紧写，
嗯，
是吧？
行，嗯，
咱们也抓紧赶紧干啊，是吧？咱也露脸，我也成为明星，是吧？
回头走大街上也让人跟咱合影，
我也签个名，是不是？
何老师，何老师。哎，不不不不不，然后我这还得拦着。
行，那咱们先到这儿吧，拜拜，
拜拜。
我爱钱钱，我钱从四面八方来，铺天盖地来呀，时时刻刻来。我加油，我努力，可以没有爱，但是不能没有钱，爱得交房贷，洗刷刷。